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讲到圣经里头将假的教会是表达为大淫妇，简单地来讲就是离弃了耶稣基督的道理，是离弃了跟耶稣基督那份的关系。在启示录里头有很多的预表，很多的象征的元素，是先知的文本里头经常都会见到的，天启文学经常都会见到很多预言、数字、符号。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用这个世代的解释，我们未必是解得明白的。咁有些人呢就会很简单就说，哎，这个呢就是对应返当时的不同的文化，就是这个就代表这个王，那个王，那个王。但其实呢，这个都是一个马后炮的分析来的。因为其实对于当时来讲，是不是真是约翰是指向那个王呢，还是他单单纯纯是描述紧这个他预见的异象呢？甚至约翰见到的异象是不是一定是借古奉今，就是他所讲的，就是回应着当时的人就知道的那些王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代表这个凯撒那个奥古斯都，会不会是这样呢？都未必的。会不会是约翰的启示录是对着我们的下一个世代讲的呢？对着我们一些现在仍然未发生的事讲的呢？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去解读这个天启文学的时候，一定要非常之谨慎。我觉得就不适宜用一些马后炮的传统去解读，除非他有很明确讲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好像即是圣经讲讲方言的就要有翻方言。今天呢，希望我们都是透过仔细的研读这些圣经，就是如果有得可以有很明确的彼此之间大家都认同的，那我哋可以理解。但如果有啲时候呢，喺唔同嘅群体里头仍然有争议嘅有一啲异象呢，咁我哋可以多啲吸纳唔同嘅平台嘅睇法，吸纳一啲唔同嘅人嘅睇法，跟住再搵一个最合适嘅判断。咁当然启示嘅嘢如果我哋到死都唔明白，唔紧要，返到天国问上帝。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起穿越圣经去到启示录。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七章一至五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十七章六节到十八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七章一到五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大淫妇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似乎带给我们很多的困惑。约翰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就提及巴比伦的灭亡，现在他作出了更加详细的描写。被称作巴比伦的大淫妇是代表早期的罗马帝国，充满了偶像，满手都是基督徒殉道者的鲜血。大淫妇是代表那种诱惑人堕落的政治体系，他们用不道德的方法去获取享受繁荣和利益。相反， 基督的辛苦教会是纯洁的，是顺服的。邪恶的巴比伦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完全不同。早期的读者很容易就认出巴比伦是指罗马，亦是象征所有仇视神的体系。或者还有人不禁会有疑惑，好可怕，这里又有一只兽，它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启示录十二章三节和十三章一节的记载，朱红色的兽可能是龙，或者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讲到虽然现代的道德观不断改变，不过我仍然认为只有神的道才具有正确的价值。女人是神的精心杰作，要她在结婚之后能够帮助男人步入正轨。过去的文化传统一向是男女不平等，而且是奴役女人。女人不但没有地位，不能够提升男人，反而会被视为是令男人堕落的祸水。而淫妇又是女人当中被认为最卑贱的。你或者不喜欢这些讲法，但在圣经这里就是这样去作比喻。那个大淫妇的称号是奥秘哉大巴比伦。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九节的记载，旧约时代并没有人知道真教会的奥秘。抵挡教会的被形容为淫妇，这个奥秘是直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才显明。我就要再次强调，当真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教会体系仍然存在的，但是那个已经不是真正的教会，而是大淫妇。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七节曾经提到不法的奥秘，他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真教会是基督精洁的辛苦，而抵挡教会的是邪恶奥秘的大巴比伦。巴比伦是所有异端的源头，所以它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样是圣经对可憎之罪最为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异端一定和淫乱有关的。年轻人如果不在神的面前，在婚姻祭坛前互许终身，保守贞节，那他就一定会失去婚姻的幸福。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奥秘哉大巴比伦是被称为世上的淫妇之母？他不是单单一个人的淫妇之母，而是很多人的淫妇之母。这个世界对神不忠就好像一个大妓院一样。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这是古代女王的服装，极其豪华奢侈。可憎之母是指到末世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盛行的偶像崇拜，以及勃逆神、亵渎神的事情。主耶稣亦都曾经提及过，并且和末世的现象来到联系起来。在当时，罗马的妓女通常将刻有自己名字的头巾缠在前额的，即使是将自己打扮成女王，亦会显露出自己妓女的身份。这个女人的名字是巴比伦大城，就是强调她的淫乱特点，包括傲慢、拜偶像、压迫人。母这个字表明历史上一切敌基督的势力都是源于这个淫妇，她成为了母亲。换而言之，她是一切偶像崇拜和堕落的根源。约翰见到这些离道的教会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些假教会似乎曾经一度支配了整个帝国。她穿上最华美的服饰，他所佩戴的装饰代表他有大量的财富，并且展示出一只金杯。 而呢个杯系盛满咗佢拜偶像同拜德嘅污秽。喺佢嘅额上呢，有一个奥秘嘅名字，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就是历代以来不断使到基督徒殉道流血的假教会组织，而他仍然在这里流着殉道者的血，他会饮他们的血，甚至是饮醉。女人衣着堂皇，紫色的、朱红色的，都是穷人买不起的贵重颜料。紫色是一种贝类海产生物所产生的颜色，这两种色彩因为得来不易，所以都代表贵重辉煌。尤其是女人有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这些金子其实是镀金，是用了大量的贵金属的。女人手拿金杯，金杯所装的应该是最好味的饮品，因为里面的内容和它的外表应该是相配的。但是就想不到现在这个杯所装的却是可憎之物，就是它淫乱的污秽。可憎之物这几个字呢，本来就是包罗一切可讨厌的东西，不过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这里却是特别用来指拜偶像的罪。这个正正是约翰在这里要传达的意思了。原来金杯呢，不过是用来诱惑众人的，令他们同金光闪耀的淫妇同流合污。这些是淫妇勾引他们远离神的办法。这里出现一幅很生动的图画，雍容华贵和道德沦亡、宗教沦亡互相并行。在启示录当中，名字往往刻在额上，神的仆人在额上接受印记，跟随羔羊的人都一样，而敌方都是这样。至于跟随兽的人亦有额上的印记。在这里大淫妇都有他的记号的，在大众之前宣布他是何许人物了。有学者告诉我们，根据当时的罗马文献，罗马妓女呢有在额上贴上名牌的风俗。奥秘哉这个词语就表示淫妇名字的意思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特别启示。所以天使将在17章7节那里作进一步的解释。英文的 NIV 版圣经将奥秘哉列为淫妇名字的一部分，这样其实不正确。另外一个译本将奥秘哉翻译做象征，亦有译本翻译做秘密意义，或者翻做秘密名字。这几个翻译方法固然是指出淫妇的名字有特别意义，不过就未表明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启示就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这一点。这些启示是由天使传给约翰的，然后就由约翰传给一众信徒，而一般人是永远不能够明白。女人名字头一部分是巴比伦，前面都提过巴比伦是勾引众民犯罪的大城，是神震怒的对象。来到这里巴比伦又多了一个独特的称号，淫妇之母。她不止身为淫妇，而且还生养不息，散布罪恶。淫妇之母的称呼又同一切可憎之物是相连的。正如在上一节，巴比伦的罪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包罗了一切可憎之物。根据有些学者的讲法，当时的罗马作家对时弊亦都是有十分之生动的描写的。例如诗人尤文纳里告诉我们，皇后马萨莲娜本来就是妓院里面的妓女，而新尼加就称罗马做臭气冲天的下水道。还有学者告诉我们，约翰对罗马的描写绝无夸大，因为事实上呢，同当时罗马作家对自己文化的讽刺比较起来，约翰写得还算含蓄。启示录十七章六至七节话，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他就大大地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喝醉了圣徒的血，意思就是这个淫妇不单止将别人灌醉，而他自己都沉醉在所施行的迫害之中。虽然真教会是不会经历大灾难，但是随着恩典时代渐趋尾声，信徒可以预期得到必定是会遇到很多的患难。我和其他基督徒领袖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我们要坚守真理忠心服侍主的时候，困难是会越来越多的。这里提到的圣徒可能是指旧约时代的圣徒，为耶稣作见证之人就可能是指新约时代的圣徒。这样就显示大巴比伦是所有宗教的大联盟，因为真正的信徒是已经被提到天上的。巴比伦呢，就是留下来的宗教组织。巴比伦是指一个混杂而且虚假的宗教组合，当中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异端等等的宗教，还有拜偶像的源头。在旧约时代呢，巴比伦曾经逼迫神的百姓，是神的仇敌。巴比伦曾经将三位希伯来年轻人扔入火窑里面，因为他们不肯拜偶像。当约翰见到这个妇人的异象的时候，他就大为稀奇。这里是约翰第一次感到稀奇的。之前我们都觉得很稀奇的，而天使就问约翰为什么心里稀奇啊？天使只是要将这个女人的奥秘告诉约翰听，而我们就必须留意了，这里是强调兽作为罗马帝国的象征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七章八至十节经文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立。这个先前有的兽呢，就是指到过去的罗马帝国了。如今没有是指当前罗马帝国正是处于分裂的状况。其实呢，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亡国，它分裂成为今日的欧洲诸国，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就是指到撒旦将要重新启动罗马帝国。我都曾经讲过，很多人试图重整罗马帝国的雄风，但是都没有成功的。查理曼大帝试过，拿破仑试过，希特拉试过，墨索里尼试过，联合国都试过，但是呢都失败了。敌基督就是那个兽，他将要重新整合罗马帝国，又要归于沉沦，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彻底摧毁罗马帝国。但是如今的罗马帝国呢，是大权在握的，将要赢得不信的人的拥戴，而这些沉沦的人就是敌基督为他们的神明。至于属神的圣徒呢，是有神圣灵的同在的，能够分辨是非，不受愚弄，亦不至愚昧。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章二十七节讲过，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有圣经学者，他将又是七位王这一句呢解释做七个罗马帝国，还列出了名单，包括该撒大帝、提贝瑞斯、卡利古拉、克劳迪乌斯、尼禄等等。一位还在，就是指到罗马多米提安大帝。而在约翰的时代呢，这个大帝依然活着。一位还没有来到呢，就是指敌基督了。还有其他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七位王呢，是指以前罗马的政府体制，那些是属撒旦的体制，敌基督将要统治重新启动的罗马帝国。启示录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信心的，也必得胜。通常呢，兽是代表罗马帝国，亦代表最后一个，即是第八个王，就是敌基督。那这里呢都指明哪是敌基督，他是先知但以理异象中的小国。这个小国得势之后呢，会将先前的三个国，即是三个王呢，连根铲除。但以理书七章八节和七章二十四节说，我正观看这些国，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国，先前的国中有三国在这国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国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至于那十国，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那个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呢，就是指统治罗马帝国的君王。至于如今没有，是指罗马帝国统治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是指到敌基督将兴起罗马帝国，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讲的小国。他是第八个王，同七个头同列，因为他将会恢复罗马帝国的势力。十国，就是但以理书七章七节的十国，这十个王将要同敌基督共同掌权，但是最后呢，不得不将权柄完全交在敌基督的手中。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至十八节经文记载，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座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国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圣。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众水，就是世上各国各族，这样和旧约的讲法呢，其实是一样的。你可以参考回以赛亚书八章七节和诗篇第十八篇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来到去作为理解。淫妇的地位显示出 他执掌大权的时间是很短的。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说，十国就是十个王，他们在罗马帝国占地为王，亦都将自己的王国交了给兽，使到兽成为独裁者。兽就是敌基督，他愿意暂时的和淫妇共享他的权柄。十王都是一样，敌基督不但背弃以色列所立的约，亦都和离教半道的教会是断绝关系。经文形容敌基督食淫妇的肉，用火将淫妇烧成灰烬，这些是假教会的结局。假教会的下场就是毁于敌基督的手中。敌基督和他的十国应验了神的说话，亦应验了神的旨意，正如旧约时期亚述应验了以赛亚书十章五至十九节的预言一样，又正如新约时期的该撒阿古士督，他下令天下人报名上册，就令到玛利亚和约瑟必须回到伯利恒，都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敌基督铲除离教半道的教会之后呢，在假先知的鼓吹之下，一起去拜撒旦所统管的权势。对离教半道的教会来讲，这个下场是极为可怕，却又是十分公正。不过他的结局并不能够令情况是得到改善，相反还会将人类带到有史以来宗教最为黑暗的时期。敌基督时代的统治和那个时候的宗教是世人将要经历到最黑暗的时期来的。自从人类始早在伊甸园对神生发出不信的心之后，其实就注定了不信神的结局会是怎样的。抵挡神的人结为联盟建造巴别塔，更加加深了他们不信的心。到最后，当人类拒绝接受这位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稣基督，将他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呢，人类对神不信的心是达到巅峰。凡是拒绝真理的人，除了相信天大的谎言之外，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将会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将要面临空前的大灾难。这些是神对谬误和邪恶所作出的最公正的审判。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自己将免于大灾难，所以应当心存感恩。但是我们更加要关怀那些可能会面对大灾难的亲友。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欢迎你随时发短信给我们，一起去沟通，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是万峰，下次期待在节目再和你一起穿越圣经，拜拜。